我真的很爱吃，我喜欢吃脑花，我喜欢吃腰子，我喜欢吃毛肚，我喜欢吃肚条，我喜欢吃肥肠，就真的很就喜欢，没有办法，肉太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重庆那个肉太贵了，那什么肥牛之类的要什么五六十一盘，但是老肉片只要10块钱，然后毛肚绿色毛肚只要10块钱，所以我对肉片吃的比较少。啊，要离婚了吗？没有喜欢吃脑花的吗？毛肚、羊腰子、鸭肠、肥肠，没有喜欢的吗？都要离婚吗？感情好脆弱呀。你看上海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猪肚鸡，叫做捞王，捞王猪肚鸡，哦，捞王锅物，捞王锅物料理，好像叫捞王，是那个吃猪肚鸡的，很好吃。晚上还开到，哎，我怎么这么一带感觉像穆斯林了呢？就是那个捞王啊，一般开到晚上4点，冬天特别好吃。适合开了直播之后还去吃一顿那种。而且我喜欢吃葱，但是我不喜欢吃香菜，我不吃芹菜，我不吃莴笋，我不吃豌豆尖，我不吃苦瓜，我不吃萝卜。有要结婚的吗？有要复婚的吗？我真的很讨厌吃香菜，但是我很喜欢吃葱。天哪，天哪，过不下去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What are words， 刚好是这首歌。 What are words， 你们都曾经说了什么呀？ They never go away。 Anywhere you needI am me, anywhere you go, I'll be there。 我这帽子怎么戴得像兰州拉面呀？我也不知道，大家不是母子关系吗？怎么就离婚了？这是切不断的呀，斩不掉，斩不断，切还乱的亲情啊，孩子们的。可是肥肠真的很好吃啊。咦，这个邮件好眼熟啊，我感觉这个邮件好像在别的直播间看过呀。三字地方就是切啊，颜如玉，颜一发，颜云宁，颜素，颜王。哎，我觉得我两天不见，我们673373的观众素质真的提高了，真的。我还记得上次在女刘老师那里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弹幕全是颜色。天哪，我好开心啊！你们这个假期是不是看了很多书啊？啊？大家怎么突然一下水平高那么多我当时看那个什么六月那边的弹幕全是眼神，好可怕。我们房间确实清心寡欲。哦，你们是没想到啊。我看有个弹幕说那就颜色吧。 方妈妈，我一直很好奇，现在有很多大龄单身女主播，很想知道她们为什么不找男朋友啊？是对男方要求太高，还是自己太高冷，男生不敢追，亦或是其他别的原因呢？我有点不明白，哪有大龄单身女主播呀？顶多也就20出头吧，对不对？这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呢，怎么敢交男朋友啊？这隔壁女刘老师前两天才花了，不对，是，哎，说错了，才满了18岁。我这过几天才满的。是，哪有大龄单身女主播？你们知道吗？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呀？谢谢不玩游戏的好孩其实我觉得亦或是，难道不是那个亦或吗？不一定，好像都可以。其实我觉得女主播不太好找男朋友，说实在的。男主播特别好找，男主播找了女朋友之后，大家很开心，就好像自己找了女朋友一样。啊，女主播不行。没办法，哎呀，这个社会对女孩子，对职业女性有点不宽容。谁操粉啊？没有人操粉，除了男主播才操粉呢，女主播谁操粉啊？我靠，这不血亏！这个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八卦，也不能讲。有些男主播是肯定要操粉的，有些是女主播，基本都还是正经谈恋爱的，男主播可能约炮的多一些。谢谢再说一下的牡丹花。孕男的嘛，你们从那种，你们就很难拒绝那种送上门的，就说啊，某某某，我特别喜欢你的直播，我特别喜欢你，我知道你跟我之间不可能，但是我就只想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你能够成全我吗？是吧？明天早上我就走，我还把房钱结了，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是吧？然后，但凡这个女粉丝长得还可以，我靠，100个里面有101个什么愿意的，但是男主播你可以这样做，女的就不行啊，是吧？就要开一个门，这完全不一样，说一模一样的话说出来，是吧？比方一个1米8几的大汉在楼下等我说，大姐，我喜欢你很久了，是吧？我不会对你造成负担的，是吧？我操完就走，明还给你把房钱结了。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我再多留几百块钱。放心，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未来，什么你不用担心我。 不用对我负责，我办完事就走，谢谢谢谢发姐，可以给我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吗？是吧？就一模一样的话是吧？男的听了我操食指大动对吧？女的听了就是我操要报警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是你们设身处地的为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可能答应这种事情了？我之前还说过，就是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发姐特别喜欢你，他说我们能见个面吧，我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给你报销车费之类的。换男主播可能就去了，如果那个女的长得好看的话是吧？这不是性别歧视，这不是性别歧视，这是我们的性别劣势好吗？劣势不是歧视。谢谢小马，谢谢 AMX02。 所以我觉得我干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职业。男女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办法平等啊，因为女的有一个天生的劣势，就是有可能中奖啊，知道吗？你男的不管你出门对吧办多少事儿，你也不会带什么回家呀对不对？你如果出人命了呢，说哎这是哪个粉丝的呀，那不就很尴尬了吗？还出来就给其他女主播写信说哈。大姐，我曾经年轻的时候被粉丝感动了，现在孩子出生了，请你叫个名字。那叫什么？粉嘟嘟吧，是吧？超粉了，或者叫粉蒸肉也行。姐，我觉得这种情况，这，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如果，因为感情这种事情真的很复杂。有些人就是男方出来写一篇文章全是女方的错，女方出来再写一篇文章又反转了，所以真的说不清楚。但是钱这个事情的话就比较容易说清楚，可是他图个什么呀？要帮人家养女儿儿子吗？要不高冷一下就这么，也不这样。我说他图个什么？就觉得那个女孩子长得好看吧，可能。就这样吧，我觉得钱还是得要回来，这也太蠢了吧，是吧？什么她闺蜜结婚也不请客，就要包1.8万的红包，也没见过这个男的，然后就离婚了。到底结没结婚，其实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看这里，这孩子就是怎么说呢？人有点不设防啊。钱怎么要回来？直接要呗，撕破脸皮了有什么？我跟你讲，钱要不要得回来，其实按他这个尿性应该是要不回来的，但是总得去要啊。你如果你知道吗，你跟他说 你如果你像这个男孩子，如果去跟那个女的说，我觉得你对我不好，我不想和你在一起。然后这个少妇一想，我操，钱包要飞了，那还不得百般挽留啊？说哎呀，我马上就要离婚啦，我们这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啦，你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不是时候不能再坚持一下呢？我喜欢你，我爸妈喜欢你，我儿子我女儿都好喜欢你，我马上就离婚啦，我你再坚持一下好吗？这样吧，我们周末再出去玩一下，我叫上我的闺蜜，你带上钱包，我们一起去云南丽江洗涤一下心灵好不好啦，之类。很有可能啊，但是如果他跟那个女的说，我不想跟你交往了，你把钱还给我，那女的就会想说，分手可以，钱我是不会还了。你光提分手，你不仅要不到钱，你可能还分不成，还会继续出钱。你光说分手，他可能说啊，你玩了我啊，不对，我陪你玩了这么久是吗？你现在说分手就要分手，你应该给我一些感情的补偿。但是你如果先要钱再分手，他说他就可能很干脆的跟你分手了，也很干脆的不还钱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想让别人答应你一个条件的时候，给他提出两到三个条件，让他拒绝一个，拒绝两个，他一般会答应一个。你如果只提出一个条件，他可能直接就否决了，你知道吗？哎，我帽子呢？这个法则也通行于你跟你妈爸妈交流是吗？比方说你在上高中高一暑假，你说妈妈，我交往了个女朋友，她找我借点钱，我想出去，我们想一起到那个什么，到云南玩一玩，或者说到苏州玩一玩。你妈听了不得炸了是吧？她可能说，但是你如果说这样说了之后，其实你根本没有女朋友，然后你装作做了很大的委屈，说妈妈，你既然不同意我跟别人交往是吗？那我就和他分手了，我很难过，我想出去散散心，妈妈可不可以？我真的很难受，这里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已经跟他分手了，但是我真的很难受，我想静一静。你哪怕不出去玩也可以有几天不做作业不做家务吧，对不对？我操，这个人好高冷啊！我跟他说分手吧，然后他说嗯，这是上一次的后续啊！我操，他上回说什么？想娶一个什么之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样？我给他回这么多是吧？我给他讲解了十几分钟，还给他回了一大段字，好高冷啊。嗯嗯，我操，这样的观众我真是，好歹说个谢谢啦。摁个屁，我不摁，我要报警了！举报！举报！举报！举报！举报！ 怎么有这样的？摁个屁，不准摁！你们这些负心汉、王八蛋、白眼狼，摁个鬼！一片真心喂了狗。感觉像跟我爸说话一样。你们是不是跟你们的什么女神啊说话就这样？哎，你好啊，明天怎么样啊？今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出去玩啊？是吧？现在还在忙吗？怎么样？然后就回，再回说个斗鱼第一美。魔王，人靓声甜，腰细胸大，智商高。吹完正事，我是个男孩，很胖，1米78，200斤。我觉得自己是易胖体质，减肥比其他人要困难，这就很不公平。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比较残酷的事实啊，易胖体质，一般来说是说你比别人更容易发胖。你在减肥，但是你可能减得微胖。你如果已经到了200斤的地步，你就不是易胖体质了，你是爱吃的体质，不是因为易胖。易胖也就是说你比旁人稍胖一点，你都200斤了，就跟易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有些人说不看知乎，看百度。知乎已经可以成这么权威了吗？我觉得你要反驳百度的话，你起码应该说果壳网之类的吧。而且这不是也是医生之类的吗？知乎真的比百度要靠谱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在一些常识问题上面，我一般装逼的时候才上知乎呢。是吧？谢邀是吗？我来简单说两句那种。这个又不是广告，这个我又不是搜哪家医院减肥强，这个跟广告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信的吧，就百度百科这种是吗？你们不信百度百科吗？百度百科关于我的简介都是真的。危机，这世界上没有真的东西，是不是？我花钱写的百度，呸！大姐，我真的很困惑，求解答。今年大二，是一名警校生。最近发现周围的同学看女生都只看长相，只要遇到长得好看的，恨不得贴上去。有时候真想和他们说，别太注重表面的，要了解一个女生的性格，才能知道合不合适。从我经常看你直播这点，我就应该知道我不是一个注重外表的人。发姐，你怎么看他们只注重长相这一点？我以为我们的直播间特别肤浅的，就是那种只看重外表的，都是凭着一股荷尔蒙冲动才点进本直播间的，难道不是吗？不是吗？哎，奇怪了，警校生，警校应该没有女孩子吧？一般来说，不是， 这时候不是应该回答嗯吗？你们不是这么喜欢答嗯吗？这时候怎么不嗯了呢？就不是了。舆论从来不是不往你想要的方向走，是不是？嗯呢，嗯呢，有女警，很少吧？嗯个屁！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靠我在
警校有会计专业，干嘛？专门分赃的吗？还女的一般都特供的，哎，好脏，看不懂。这个邮件还是举报吧，举报。发姐你好，我是一名网文作者，我想把你写成书里的女主角，女主角你介意吗？我保证我的主角会成为世界首富，给你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婚礼。天哪，好感动啊！我第一次听见男人这么给我做保证的，就是，朵发发，我保证在书里对你好。我在书里面贼有钱，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我在书里面很帅。资产上亿，我在书里面身高1.85米，体重135，八块腹肌。我看有些弹幕说，他说，有些弹幕说。这个发邮件的没说男主角是他。我虽然没有看过太多网文，是吗？但是凭我纵横，各大论坛50半个世纪的经验来说，写这种文的。把别人写女主角的，90%有把自己带入在里面吧，对不对？我就不好说纵横什么界了，是吗？你们要是写个歪歪文，把谁谁写在里面，写当女主角，还不把？就想想九把刀，对呀、啊，女主，文宝宝胸超大的，喜欢波霸的可以关注一下，有小姨子的粉丝吗？霸道女主播爱上我，当红女主播爱上。没想到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种话，说我会给你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婚礼，这种话是吧？我以为会是我游戏里面的老公跟我说的，我都不敢说现实里会有人说这种话了，因为可能太难了，这种有一点太花钱了。没想到是网文作者跟我说的。真是人生很莫测呀，很莫测呀。 谢谢这位作者。如果你写的是大家都喜欢看的那种文章的话，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发姐关注你蛮久了，最近有些困惑，你能帮忙解解吗？我25了，照理来说也是婚嫁的年纪了，可是家里父母在闹离婚，我对婚姻有些心灰意冷，它不再是我憧憬着的美好事物了。父母的事情一直影响着我，我最近上班也很难集中精力，频频出错，感觉对什么都提不起劲，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性欲减退，不是硬不起来，就是心不在焉。女朋友觉得我心不在她身上了。对了，我们异地一直以来都挺不容易的，我最近开始失眠了，发觉我是不是抑郁症了。女朋友离开我挺伤心的，不过这几天假期把自己困在房间里也没觉得自己多伤心，说不出的疲惫，我是不是抑郁症啊？其实有些事情啊，把这两句话倒过来读就明白了，不是心不在焉，就是硬不起来，那当然会抑郁啦，对不对？这样一切就解释得通了嘛。自然而然也对婚姻心灰意冷。倒装一下，其实我觉得25岁的话，爸妈离婚应该已经伤害相对小一些了。老实说，我觉得我说一句不太厚道的话，如果那个真的父母要离婚的话，可能25岁是个好时机，是吗？孩子成长的时候不适合离婚，年纪大了再离婚可能也不太好找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爸妈也在闹离婚，我还没有25呢，对吧？我也很难受。性欲减退，抑郁症，工作频频出错，唱歌老是唱崩，我跟你讲，真的，我爸妈真的在闹离婚，不是闹离婚，已经分居了，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妈住在本来的房子里，我爸搬到我那个房子里去住了，害得我有家不能回呀。我这11没回去，中秋也没回去，无家可归。心不在焉，唱歌频频出错呀，对我影响很大。再也不憧憬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的婚礼了，再有钱都不憧憬，反正都要离。就算你在北京、上海有10套房又怎么样？都他妈是婚前财产，离了又不是我的。发姐您好，我今年生意失败，生活很迷失，很多堕落。生活不能叫迷失，只能说迷茫吧。迷失感觉不对，这用词。身体状态也一直不好，因为一些原因也无力再东山再起。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和人说过话啊，没出过门，唯一的慰藉就是看你的直播，让我还有那么一点对生活的留恋。哎，别这么说，好吓人啊。我出来做事儿的时间比较早，经历也算丰富，但这次的失败让我不知所措。曾几何时我也想过轻生，就在给您写这封邮件的时候，这个念头还是挥之不去。 我一直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因为自己的童年和现在的家庭都不完整。但是我发现，其实越简单的要求越难。到今年也已经27了，我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让我活下去的动力。到现在我才发现，我金钱、亲情、友情、爱情一样都没有。以后的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走了。以前还能看得到一丝的希望和对未来的向往，就是有一个家。但现在已经完全一片混沌，没有希望，没有目标，没有动力。在这里道个歉，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了负能量。给您写这封信，想着有一个倾诉，有时候亲人目标都不能作为倾诉，亲人朋友都不能作为倾诉的目标，反倒对陌生人倾诉才能得到一丝的慰藉。才27岁啊，至于吗？就算27岁，也就是硕士毕业吧，还好啊，就不能东山再起了吗？人家肯德基老爷爷70、80岁才创业呢，不也500强吗？年轻，有些人，我看弹幕有人说，27岁怎么怎么了？我说年轻就是资本啊，年轻就是一定的资本呐。对不对？大不了一穷二白嘛。可是，绝大多数毕业的、才毕业的孩子不都是一穷二白的吗？对不对啊？就趁早吃苦啊！你想想，如果说真的是生意失败发生在50岁的时候，那时候才痛苦好吗？你想想，他这时候想着生意失败了，没有爱情，没有亲情，到时候如果是50岁生意失败了，儿子谁来养？孙子谁来带？老婆的医保谁给交？自己的自己的停车费怎么办？年纪小没有什么负担啊，你要是中年就是家道中落，那才惨呢。儿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了，天天哭，说我爸，我要吃汉堡包。有老婆的时候才哭呢，你这时候你什么都没有，这是你的优势，也是你的劣势，是吧？不，说错了哈。既是你的劣势，也是你的优势，你没有负担呢，对不对？50岁怎么没有学费了？你50岁，你的儿子那个女儿，正好是上学的时候啊。你想想，你要是真的按照一般来说，就正常人或者说大众的生活轨迹，你22岁、21岁大学毕业，然后大概26、7岁结婚生孩子，当你50岁的时候，你小孩刚刚就是大学毕业，要你扶持，要是你要你结个婚是吧？要是你小孩要结个婚，找你要套房子，那时候怎么办？不然的话你就绝后了，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中年的生活压力比青年的时候大多了。青年就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于一种彷徨，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我应不应该继续搬砖，还是换个地方再搬砖。而中年的话，你很多路走到一半，你就不好转弯了，你遇到了困难，那就真的很大的困难了。你想想，你那时候，你要是突然家道中落，儿子要娶媳妇了，没钱，本来要在什么翠湖天地买套房子，结果只能在松江买个别墅，本来可以去白富美，后来娶了一个外地人，是吧？我最近在那个 在那个什么知乎上是吧，你们最喜欢的知乎，看一个帖子，就是说有一个男的家里有两套房子，价值八百万，每套价值八百万，然后他交往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呢都挺好的，但是就是家里情况不如他，在二线城市有三套房子，一套住两套租，然后这个男的呢就嫌弃这个女的是低产阶级，他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有两套一共1600万的房子，自己是中产阶级，想向往富裕阶级。然后他这个女朋友，他觉得有三套房子的女朋友，二线城市有三套房子的女朋友叫低产阶级，所以他想到跟他分手。我那个帖子看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说啊，那么三套房子叫低产阶级，我们真的是无产阶级了对吧。而且后来看了一下发现，那个他所谓的二线城市有三套房子，你根本猜不到那个二线城市是什么城市，那个二线城市是南京，南京有三套房子被称之为低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真的是要上天了。这哎，小姨子来啦，小姨子辛苦了，小姨子这两天帮我带孩子了是吗，是不是这两天经常有那个就是比较冲动的小侄儿跑到你那里去捣乱啊。小姨子辛苦了，小姨子老公怎么样，等小姨子休息的时候要不要换换口味，辛苦小姨子带孩子，帮我奶孩子的封一下，太脏了我看不下去了，呸，臭不要脸。哎，怎么就说的那个就知乎上那个帖子，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看哈，人家在那个朋友圈分享的，我看了之后就吓了一大跳，我搜来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可以有就是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哎呀，知乎，知了个乎，北上广应该算超一线城市，我认为自己的家乡重庆算1.5线的是吧，感兴趣的可以去喷一下。我们算不算1.5线？重庆的话，叫做这个名字叫做在得知女友家境，哦，就这个4253个回答，特别的热门。感兴趣的可以去喷一下。就是一个海归的，家里有两套房的上海人，就是瞧不起南京有三套房的28岁的女朋友。哎，什么女友？呸！而且我在回帖里面看到一个。就是抛开这个整个 关于家产方面的争论啊。我还在评论里面看到一个回复是说什么，说这个南京的女孩子你们都觉得很好，有三套房，又是硕士毕业，还不拜金，长得也漂亮，身材又好，又爱做饭，烧的一手好菜，怎么怎么样。但是在很多上海家庭里面，她可能就只是一个外地女人，外地女孩子。很多上海本地人家庭是不太希望自己的那个娶外地女孩子的，看得我很瑟瑟发抖。决定哪天去相亲角看一看。你看，他说他28岁，沿海一线城市本地人，海归硕士，金融行业毕业4年，目前年薪30万，也就上海人嘛，毕业4年年薪30万其实不怎么样啊，一个金融行业的海归硕士4年了年薪才30万，实际上不是很厉害，对吧？父母是金融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家里2套800万左右的房子，一套爸妈住，一套留给我结婚，这个城市里的标准中产家庭。女友是半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和我同岁，外地人，哎，老家是离我们不远的二线省会城市 ，which means 南京。国内硕士毕业后在外企工作，因为她长相漂亮，身材也好，是我心动的类型。追了一个月，终于确立了关系。我第一次。30万，作为一个在上海海金融行业的海归硕士，不算特别厉害的。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一般来说，30万年薪在很多城市都很屌了。但是你作为一个海归硕士，在金融行业，在上海毕业4年了，就不是特别厉害的那种类型。说实在的，不算厉害，就还行吧，就那样的。金融行业，我靠，分分钟上下几十亿，好吗？啊，交往的初期很甜蜜，女友性格温柔体贴，居家贤惠，烧的一手好菜，经济独立，为人大方，曾在生日时送了我一条昂贵的名牌领带，又亲手烤了个蛋糕，我操！非常感动，平时约会也会主动要求付钱，大概我付2次，他付1次。多好的孩子啊！本以为找到相对的人，在我们交往2个月时，女友突然告诉我，她爸爸在2年前查出了癌症，之前一直控制得挺好的，近期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她要回老家照顾一段时间。又过了1个月，她爸爸病情急转直下去世了。我很同情女友，觉得她很不容易，承受了太多她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和负担。在他爸爸去世的这段时间，我陪伴在他身边，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这样从头看到这里都还比较正常。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之前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的太少，经过我的询问，女友告诉我，他父母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父母收入不高，但是因为房子买得早，现在老家3套房子，住1套2套收租。我看到这里都要哭了是吗？父母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收入不高，买了3套房子是吗？所以我爸妈到底是我一直以为我爸妈是经济效益一般的国企小职员，收入不高，在老家有1套房子，知道吗？我都看到这里有，而且重庆的房价是特别便宜的，是吗？我们还是只有1套房子，就是经常看着别人描述他的悲惨生活，然后我们觉得啊，哎，房子都是普通小区，而且是二线城市，3套加起来也没我家1套贵。南京的3套房子加起来没有上海1套房子贵，上海的房价真的是太畸形了。同时，他也告诉我，他计划卖掉一套老家房子，作为我们所在城市首付。 多好的女孩子啊，还要给你出首付。但是以他家目前房子的价值，在我们城市里也只能买比较普通的，和我家的房子差距非常大。在听到他告诉我这一切后，我很震惊，震惊你吗？因为我一直以为以女友的谈吐气质，应该至少小康或者中产家庭出来的，没想到是这样的低产家庭。而且我也逐渐了解到，女友收入大概只有我的一半，15万年薪，怎么了？她虽然硕士毕业后一直在外企工作，行业也不错，但性格太随遇而安，不是一个在工作上很有上进心。上进心、野心的人，职位属于比较稳定清闲的那种，没什么压力，很少加班出差，很少加班出差，清闲，没什么压力，年薪15万啊！介绍给我好不好了？与同龄人相比，职业发展算是很缓慢的。他又很容易满足，对于名牌包包、衣服没什么强烈的购物欲。平时几个1000来块的包换着背，衣服经常买淘宝货，自己又会做饭，所以平时开销并不多。我靠，这一大段不是就在说我吗？是吗？我博士毕业后一直在私企工作，行业不错，性格随遇而安，就不是一个很有上进心、野心的人，年薪也大概就只有15万，很容易满足，名牌包包没什么强烈的购物欲，是吧？我平时背一个几个1000来块的包换着背，其衣服全是淘宝货，自己又会煮方便面，所以平时开销并不多。真的呀，我在做直播之前，我大概年薪是15万的样子。然后我背的包最贵的包是那个 Coach，就那个就 Coach 嘛，就是那种假洋牌，据说是。然后是这么大一个包，那最贵的，海淘回来的158美元，那是我买过最贵的包。后来进入了网红圈是吧？我才不得已去买了几个名牌包，不然的话就是出门有点，对，就不好意思跟其他女同事打招呼，你知道吗？真的，Coach，COACH，不是 Gucci。还上回去日本不是还买了个二手的 LV 吗？之前还有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有，我忘了。之前我有一次照片里我拍到了我买的那几个名牌包，大概就两三个吧，拍那个照片里拍到了。还有观众写信来跟我说，他说发姐，我一直很喜欢你，但是我家里家境比较好，我担心我妈妈看不起女主播。后来有一天，我给我妈妈看了你的照片，妈妈说你是个好女孩，是吗？虽然买的包包都是基础款，最便宜的那个系列，比较持家的类型，我妈妈夸你了，发姐，我觉得我们俩是有希望的，是吧？要不加个微信吧，这里。所以说，是真的，这个事情我要是一句话就哪一个字说错了，让我胖10斤，是吧？他真的是这么说，他说我很持家，买的包包全是基础款，就是那种最就是这个牌子里面最便宜的那个款式，觉得我很持家，不是那种看上我儿子钱的那种妖艳的小姑娘，对不对？也就是说，我拿来充门面的东西，我拿来就是。平时有活动拎出去，对吧？给自己砸场子、撑门面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是持家的，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这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巨大差异，就在这里。真的，真的，真的，我听了之后，就是这种别人的夸奖，让你就是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就是奢侈品里面的平民款，就我们以为我像我们这种以前小白领嘛，什么以为自己就血亏了，什么出血了，买了一个名牌包，觉得自己嗨步入了上流阶层，出门敢跟同事打招呼了，然后在真正的有钱人家里说嗨，挺会过日子的嘛，是吧？ 有点，这心情很复杂，你知道。好，我们继续喷这个。谢谢神经病和那个，谢谢小淼的飞机。我说的是真的呀，句句属实，好吗？可惜那个人发给我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有时效的那个微博私信，我点了之后，没过多久就消失了，不然就截图给你们看了。靠！哎，女友只是一个普通211毕业的硕士，怎么妈他妈的每一句都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只是一个普通211毕业的硕士，并不是名校，怎么啦？看来只有女乐老师配得上他，自己上进心不强。由于他自己家境不好，所以他对未来的期望也就是达到中产家庭。但是我本身就是中产家庭出来的，我对自己的希望是跻身富裕阶层。我担心在这样一个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如果和他在一起，他追不上我的脚步，我也不可能达到我想要的生活。同时，我的父母一直对他很不满意，原因是一，他不是我们城市的人；二，他没有留学经历，因此刚开始谈就一直催着我分手，不要耽误人家。交往初期，我是真的喜欢他，所以一直与父母对抗。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比较犹豫，在我公司里，在朋友圈里有很多符合我要求的女生，不仅人漂亮，学历、家境、工作前景也与我更匹配，让我觉得可能找一个那样的女生更加适合我。1个月前，我向他提出了分手，他反应非常强烈，极力挽留，在我面前哭了好多次，让我有一些自责，心里也很苦恼。女友刚刚经历丧父之痛，也挺可怜的，而我这个王八人渣，他也没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一直很好，跟他在一起很舒服、轻松自在。但是他的家境问题和我对于未来生活的期望不一样，又令我觉得和他实在走不下去。我在没了解清楚女友家境的时候，就草率的追求了她。现在又与她分手，伤了她的心。我知道我确实有错，现在事已至此，到底应该如何更好的解决接受双方的痛苦呢？他如果真的想减少双方的痛苦的话，他可以把2套房子拿一套给别人呢，是吧？他如果真心的想弥补人家，觉得对不起人家呢？评论都是那种啊，是吧？2线城市、省会城市有3套房还是低产阶级？我再次确认自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身份。还有什么？我说实话，我认为一位漂亮、身材又好、居家贤惠、温柔体贴、孝顺、烧得一手好菜，还有3套房子的女硕士，跟楼主根本配不上。这种年薪才30万的，真的是根本配不上，还是分了吧。老实说，我觉得就是 in my humble opinion， 我觉得像这种211硕士，然后年薪15万，家里还就小康嘛，对不对？我觉得配个资产阶级都可以啦，对吧？然后这个中产阶级在那里翻天了，简直，对不对？而且特别可笑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里他说，我在我公司里朋友圈里有很多符合我要求的女生，不仅人漂亮，学历、家境、工作前景也与我更匹配，让我觉得可能找一个那样的女生更加适合我。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女生是给富裕阶层准备的呀。就说大家，就是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你知道吗？不要觉得 女孩子在朋友圈里晒她的自拍，是晒给你看的，特别是漂亮的女孩子，人家只是加了你的微信而已，不是要给你看。你不要觉得朋友圈里的漂亮的女孩子就是你碗里的女孩子，那是别人锅里的。你觉得就算认识了吗？现在的中产阶级真的是要翻天呢，可怕！一个白富美被说成了低产阶级。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子，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她没有什么野心。你知道吗？他也不希望，他上进心不强，然后就想当个中产阶级了，然后他也不要求，没有什么购买欲，也没有不想背名牌包包，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压力，过得很小家碧玉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一方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就没有想上的想更上的欲望，所以他没有认识更好的男孩子，对不对？他接触到的就是 ordinary people。 你知道吗，那些真的那些富二代们，对不对吧？那些真的家里很有钱的男生，我靠，身边围的那些小姑娘不要太多好吗？那种真正非常优秀的男孩子受到的诱惑是很多的，你不主动去的话，可能就真的很难接触到这样的，你还等着人家来追你，不太可能的。而且人家刚刚父亲癌症去世了，然后这个楼主就嫌人家家里穷，去跟人家要跟人家分手，也是挺炸的。谢谢咩先生。但是其实话又说回来，大家都在骂这个男的简直是人渣，简直是王八蛋、负心汉、不要脸，工作也不怎么样，就靠着家里早些年买了两套房耀武扬威。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在这个邮不是邮件啊，在这道题，这个知乎这个帖子里面看不到的，就是说可能这个男的长得还可以。就是说形象还不错，人还有点魅力， charming， 外表不错，谈吐不错，人也有点趣味。不然的话，一个挺漂亮的女孩子，她追一个月就追上了，对不对？然后要分手的时候，那个女的还死活不肯，哭得很伤心，对她很好，说明这个男的其实肯定在这些龌龊的想法之外还有很多可取之处吧。不然这个人家211的硕士也不是傻瓜呀，对不对？ 你们就知道活好。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事情真的不重要。我觉得活好不好与性格好不好，我选性格，很重要，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啊。哎，但是你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啊。哦，好痛苦。就是说你，我觉得对人家好才更重要吧，是吧？五分钟的幸福对于，对吧？五十年的痛苦来说，相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不对？嗯，我去倒杯水。好，下一题。嗯？怎么回复不带原文了？这个回复不了哎。奇怪了，谢谢松龙飞雪，谢谢妖鹅同玉。我觉得我是从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观点出发的。你想想嘛，如果那个就大学生活真好之类的。这种是吧，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话，那么等大家五六十岁的时候，是不是就要通通分手啊？对不对？也没有吧。谢谢笑一个 LG 和拉布拉多。人还要活个，现在基础年龄也要活个八九十岁吧。你我什么什么幸福都指望着在其他人身上，对吧？那你中老年的日子怎么过呀？